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平安哈。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啊，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啊，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对吧？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教会是一群人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着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并不是在指一栋冷冰冰的一栋建筑哈，
这个是教堂，我们说我们今天到教堂里面来聚会啊，只有当人进到教堂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说这是一个教会啊，所以教会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概念，对吧？啊，福音教会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啊，我们这群弟兄姊妹，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教会哈，所以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提醒我们说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样式啊，教会应该在异乡人的心里面啊，我们要能够给人家带来温暖，而不是让人觉得说教会里就是一群这个对着世界上的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要指责，随时准备要大骂啊，随时准备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要跟你吵一架的那一个印象啊。那不可否认，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没有信主的记录，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一想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多感觉是负面的啊，他们就觉得说这里有一群不近人情或者不合乎常理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其实不应该。那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在异乡人在一个陌生人的心里面，他应该是一想起就会觉得温暖的啊。那我们也讲到说，那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些选择？我们也讲到说，福音的路线图就是福音一定是从我们到你们，对吧？那这个过程一定要产生的啊，福音今天到了美光身上，美光再到我的身上啊，那这是一个从我们到你们的一个过程。那再从我的身上可能到罗长老身上，再从罗长老身上到洪老板身上，这就是一个从我们到你们的过程。那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到你们这个过程的话，那这个福音是没有办法去传播或者说继续再延续下去的。那所以耶稣去把门徒叫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一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从我们到你们身上啊。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题目，这题目叫做四重奏啊。那美光阿姨，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四重奏？这是一个跟音乐很有关系的一个词哈。那一般情况下面呢，一般情况下面是指弦乐是弦乐。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就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四重奏啊。那少数的情况下面，它这个小提琴它会封一把低音小提琴啊，那这就是特殊情况下它可能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它有四个呢，就等于说它就可以有四个不同的音部啊啊，那有四个不同的声音啊。可是呢，有要注意，就是说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这四重奏的这个概念，首先他讲的时候，这是多少个，至少多少个人要才能够做成一个四重奏呢？至少需要四个人，对吧？可是呢，这四个人呢，去奏这首乐曲的时候，那又会让你觉得说这就是一首歌，而不是四首歌，对不对？你去听这四重奏的时候，就听到，哎。A 在弹一首歌 ，B 在弹另外一首歌 ，C 再弹另外一首歌 ，D 再弹另外一首歌，那你就满脑子都是浆糊，对吧？你不可能是会有任何的享受的，你也不会觉得好听的。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他强调是有四个人，有四把乐器，可是呢，他们一起奏响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重合的。是可以让你觉得这就是一首歌，是和谐的，是能够互补的，而且是能够让这首乐曲能够更好听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诗班献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唱四声部，对不对？如果能够唱四声部的话就更好听，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有四个声部，可是我们要唱呢，我们就需要有足够的训练，而且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我们才能够把四个声部唱好。唱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常常在合唱团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一个现，会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说，哎呀，你们每一个声部自己去练吧，去练。然后男高音去练男高音，男低音去练男低音，好，女高音去练女高音，这女中音去练女中音，对吧？我们把它说，你们每个人去练吧。每一个声部都练得很好，都练得很好，都没有问题，都很准。可是你把它凑到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不行，你就发现不行，你就发现呢，这个我们可能只听到这个声部的声音，或者我们只听到那个声部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什么，把它重合在一起啊。所以指挥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要让某一个声部特别出彩，不可以。是要把所有的声音什么四个声音把它重叠在一起，最后成为一个声音啊，最后成为一个声音。所以当我们去讲这个四重奏的时候呢，保罗要强调，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它是需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的，可是这些不同的表现它又是需要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有四个关键词，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四重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里面，保罗说了，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帮基督徒们，他们的人生当中有这四个不同的表现，而这四个不同的表现呢，又能够完美的重叠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一个团体上面。那可是当这四个声部或者当这四个方面都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美，我们看到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地方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很美的，他们有很多的表现，可是这些很多的表现又能够有平衡，又能够重叠，又能够重合在一起。所以这四个关键词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什么？是离弃啊，离弃，离开，丢掉啊，离弃。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归向啊，离弃，丢掉，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做的。可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永远在做离弃跟丢掉呢？啊，我们一辈子都在离弃，都在丢掉，不行的，不行的啊！你需要有另外一样东西进来，你的这个离弃才能够完美，对吧？啊，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耶稣说，他说有一个人呢被鬼附着，对吧？那来了，耶稣来了，鬼被赶出去了啊，打比方了。鬼被赶出去了， 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呢，你说他离弃做得好不好呢？很好，已经赶出去了嘛，已经没有他的容，已经没有这个污鬼的容身之地了嘛，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没有做下一步啊，没有做下一步，他没有把另外一个对象迎接到自己心里面来，他没有归向另外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哎，那个被赶出去的鬼有天无聊啊，就说哎呀，我这个在那里住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我比较念旧，我回去看看吧。回去看呢，就发现什么，就发现那个人呢里面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可是呢空的，没有人住在里面。所以那个鬼说哦，那这现在那么干净了，不单单我一个鬼住得下，我要么我就邀请更多的我的同伴一起来吧。所以耶稣说那个人的境况比以前还要什么，还要更加的糟糕。所以有离弃不行，有离弃是不够的，你要离弃之后还有什么，还要有归向。那你说归向总可以了吧，我这个我也离弃了，我也离弃偶像了，我也归向神了，那我这个总好了吧，总没有要求吧。那保罗说不够，保罗说你的人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服侍你还需要服侍。你说我一辈子都在享受恩典，我一辈子在接受恩典，我永远都在都是来到教会里面，我来受别人的服侍。可是耶稣说了，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这个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去服侍人，对吧？人子，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被我们服侍，他反过来要来服侍我们。而他对于我们的要求同样也是什么，也是要服侍，对吧？你们谁要做大的，谁要就要去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那所以服侍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人，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我的生命是不能少了服侍的，少了服侍这个信仰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那有了服侍是不是就够了呢？保罗说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是等候。等候就是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在服侍，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在过自己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所以保罗今天给了我们四个关键词，这四个关键词凑在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四重奏所以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离弃，第二个是归向，第三个是服侍，第四个是等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生命是需要有和谐的美的。那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讲过一个比方，形容以色列人呢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没有翻过来的饼。做饼，我们每个人那东北人就喜欢做饼，对吧？做饼呢 ，David， 你做过饼吗？有做饼，你就不要说做饼了，就是我们今天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什么那个印度饼啊，还是什么薄饼啊、葱油饼啊，你买过来煎，你是怎么煎的？你怎么烙的？要翻嘛，对不对？你能不能不翻呢？不能的，你不翻呢，这个饼一面是糊的，一面是生的，是不能吃的。所以烙饼煎饼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什么，就是翻。就是你要在旁边就要看着，过一会儿就把它翻过来煎一煎，过一会儿把它翻过来煎一煎，对吧？所以他在讲就是说你是需要有均衡的，是需要有协调的你不能够我们读书的时候都说你不能偏科，对吧？我就是说你要全面发展你要全面发展，你不能够说哎呀我这个数学好得不得了，我这语文考零分，对不对你需要有比较全面的全面的发展。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是翻过来的饼，没有翻过来的饼。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很多时候会处在一种非常极端那种状态里面，就要么这个钟摆摆过去摆在左边，要么钟摆摆过去就摆在右边，而且停在那里就下不来所以要么就是 冷静啊，冷静到冰点啊，要么就是狂热到沸点啊。可是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上帝要求的是一个比较均衡的，就你要有信心，又要有什么啊？又要有生活，对吧？你要有信心，你要又要有行为。你不能够说我只要信心不要行为，你也不能说我只要行为不要信心。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其实一再去告诉我们说，你要有均衡，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在信心和行为之间，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找到那个平衡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最美的时候。可是如果你没有翻过来，那他就会出问题，对吧？你看有教会是只要恩典啊，不只要行为啊，不要信心，对不对？那他就会进到律法主义，他们去评判你。评判你这个属灵不属灵、爱主不爱主的标准很简单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哈。我们以前的时候经历过这种状况，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穿着，我去过一个教会，这教会认为呢，这个姐妹们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呢，唯一能够穿的就是裙子。你要穿着裤子去教会呢，你就是不属灵。哦，这个很简单嘛，这个标准很简单，你一定就懂，对，而且属灵的标准那么容易可以达成，我只要把裤子换成裙子，我一穿上裙子我就属灵了，这个多容易，对不对？比我们这个每天什么要读经要祷告，那就简单的这个多嘛。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小的时候碰到一个教会，他们要求也很简单，也是对姐妹的，说打那个麻花辫子一根放在后面就是什么，就是爱主，就是属灵。你要是把头发披下来，那就不属灵，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是钟摆的一边，偏到什么？偏到就只要有行为，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啊。只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上帝就不得不爱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他有没有可能偏到另外一边呢？有可能，有可能也可能偏到另外一边，那就是我想怎么穿我就怎么穿，对吧？因为我是凭信心嘛，对不对？我想穿什么去教会我就穿什么去教会，我穿比基尼我也可以去教会，为什么不能去教会？我们是凭信心嘛，我们不是凭这个行为。你有见过吗？你一定也见过的。他可能以另外某种方式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一定要找到平衡。我见过很多匪夷所思的标准啊，见过很多匪夷所思的，听过很多匪夷所思的这个讲论。其实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心存警惕，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会把信仰简化成某一个标准啊，因为越简单的信仰，就大家会越喜欢啊。然后信仰如果变得复杂呢，有很多人会不喜欢啊。可是信仰它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一件事情。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啊。那我们去看《西游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过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那什么叫小乘佛教？什么叫大乘佛教呢？小乘佛教他说你要去研究，你要去学习，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深度的去投入，你才能够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可是大乘佛教呢很简单，大乘佛教最后简化成一个最简单的东西，说你一天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问你，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后一个吗？对吧？简单嘛，简单。我管他为什么我要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去念这句话，要念多少遍，我要怎么样去念，你都不用去管，你只要去念就行了。这个就变成简单，所以他一下就从小乘，就是小数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佛教在中国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最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诱惑啊。有人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标准最简单？ 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聚会散会以后，跟一位姐妹在聊天啊，讲话，然后呢，那个姐妹就问我说：“詹姆士，你哪一年出生的？”啊，我说：“我76年生的。”啊，那个姐妹呢就脱口而出就说：“哦，她说詹姆士，你属龙的。”啊，我说：“是，我说我属龙的。”对话结束了以后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教会里有一个教友来找我，啊，他说：“詹姆士，他说你今天这段话听了呢，我很不舒服。”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属龙的呢？我们是属耶稣的。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属龙的呢？”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我说我只是中国人的这个习惯，12个生肖，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拜龙啊，或者我要去信龙啊，我说我只是觉得这只是一个在文化在习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我的信仰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啊。他说你要知道，你说你属灵的时候，我觉得你说你属龙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属灵。我就想说，哈哈哈哈，这个标准多有意思啊，对吧？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说，你的牧师属灵不属灵，就完全在于他说自己是，他是一年到头把自己。把我是属耶稣的这句话挂在嘴上，还是会说我的这个生肖是属龙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啊，就是信仰需要有一个均衡，你需要有一个平衡啊，有个均衡，有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离弃归向服侍等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信仰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均衡的美。啊，均衡的美，这是一种均衡的美，是一种平衡的美。所以离弃归向服侍等候是基督徒生命的四重奏啊，他们的声音呢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缺了一个词叫做同时响起啊，它需要同时响起啊，我们需要这四个声音，他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响起，而且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看看说我们有没有偏科，我们有没有在哪一方面可能有一些过强或者说是过弱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调整，怎么样自己的生活可以比较均衡，可以让这一首这个四重奏呢可以奏得更动听。可以更美丽啊，可以更动人的这个心弦啊。所以第一呢，我们需要去讲离弃啊，去讲离弃。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保罗用到第一个词就是离弃。我们在想到离弃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离弃某样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离弃是会有挣扎与忧愁的。就当某样事情要让你用到离弃的时候，其实它就表明说这件事情在某一些层面上来说对于你是重要的。对吧，对于你是重要的。所以当你要去离弃他的时候，你会有眷恋，会有不舍啊。他不是说让你去丢掉一件你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不是，他是说我要去做一个选择，我怎么样要把某一些曾经吸引过我，或者曾经在我心目里面占着非常重要位置的这些东西把它给丢掉。男女朋友分手之后啊，我们总是会劝说你要什么，你要放下，对吧？你要放下，人已经离开了，可是你的心还是没有放下，所以你在这种状况里面是很痛苦的啊，是很痛苦的，你是会很 很煎熬的。可是你当你真正要去下定决心说我要去离弃的时候，你也是会有伤心的，你也是会有难过的，你也是会有忧愁的。所以离弃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状况啊，一种状况。那它不容易啊，它不容易。所以你要去想话，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要离弃某样东西的时候，他所说的是曾经在这群人心目里面或者生活当中或者生命里面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某些东西。现在我们有一种生活方式啊，叫做断舍离啊，断舍离。断呢，就是什么？就是断了自己的欲望，比如说你不要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啊，你特别是你不要总是想着买买买买买，或者是你要断。舍呢，就是什么？就是要舍的，就是说你有些东西你不需要的，你要把它什么？把它给舍了。啊，把它给舍了，就你要拿去送人啊，你要让他去发挥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他所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件的这个羽绒服啊，你一年顶多穿2件啊，放在你家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浪费啊，那你就应该把这13件呢，把它给什么啊，给舍了啊，让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有衣服穿。你不需要那么多，你有2件其实就够了。啊，你有50件 T 恤，你穿来穿去就是穿那么10件，你应该把那40件给舍了。离呢，啊，就是你就不要再回头啊，不要再回头，因为很多人他能够做到断，能够做到舍，可他做不到离。比如说，我前脚把这13件羽绒服刚刚舍掉。这个后脚把这又回去买23条回来，对吧？有没有呢？有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你要离开你的那种，你要离开你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状态，所以这就叫断舍离，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我们见过很多有，特别是年龄越大的时候呢，你就越喜欢收藏东西啊，就越喜欢收藏东西。你总是有一种想法，就觉得说我现在不需要，我也许有一天会需要啊。我们为着这个也许有一天会需要，会去存很多东西，会去存很多东西。可是我们一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啊，一辈子可能都不需要。所以当你要去离开，要去舍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所以离弃它代表着某一种比较强烈的情绪。换句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某件东西我们是可以非常轻易的就放弃的话，那它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说明说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对吧？啊，对吧？你这个男朋友今天跟你分手，早上跟你分手，下午你就有一个新男朋友，那就表明那个旧男友一点都不重要，对不对？他在你心里没有什么位置，什么时间不重要，不重要啊，不重要啊。某样东西丢了，你一点都不难过，你赶紧去买一个新的，那就表明说那样东西对你来说也不重要啊。所以那个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其实是。不太适合用离弃这个词的。离弃是一个选择，是一个状态啊啊。那所以离弃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决断，或者说要有自己的想法，说我不要了啊，我不要了，我不想再活在，打比方来说，我不想再活在前男友前女友的阴影里。我要去过我的这个新的生活，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丢下，我要抛到脑后，因为我不能活在过去啊，我要活在未来，对吧？那这个是一种离弃。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你要去做离弃的时候，另外一种可能性会是我们生命里面更美好的一种状态。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你可能还活在过去的时光里面，或者活在过去的这段情感当中，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对象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觉得说啊， 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过去？你甚至根本连过去都不会去想起，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好的选择。保罗同时讲到两种状态，保罗自己的人生里面同时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很挣扎很煎熬的状态，所以当他在讲自己跟罪，他说我要离弃罪，我不想再被罪纠缠，我不想再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不想我的人生每一天都被某样东西控制着捆绑着，所以他在讲那种很挣扎的状态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在挣扎，对吧？他在挣扎。那可是呢，在另外的一个时刻，保罗用到另外的一个词，保罗就说，他说哦，我已经丢弃往事，看作粪土。为什么呢？就我丢掉了，对不对？这东西我丢掉了，我丢掉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有更好的选择。什么是我更好的选择？我已经丢弃往事，看作粪土，因我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保罗说，哦，这世界上的这东西我很容易，我可以丢下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耶稣，耶稣基督是我的这个至宝。所以他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可以去做这个选，可以去做这个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耶稣总是在呼召人跟随他之前，是要先去做离弃这件事情的。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哎，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得福分啊，得恩典啊，得祝福啊，得永生啊，得盼望啊，对不对？可是耶稣在讲到得之前，耶稣其实是先给了你一个要求，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要求，也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邀请，就是你要离弃，你要离弃。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它不是发生在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对吧？那耶稣去呼召彼得，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那你要跟从，你如果要跟从，彼得在当时的时候要跟从，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把船丢了，把网丢了，要跟父母告别，然后才能什么？才能跟从耶稣，对吧？他离不开他的船，他就走不上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是一个定律来着的。耶稣对彼得说，哎，彼得你来跟从我，彼得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说好。那你当你说那个好的时候，你说我要了，我要这种生活，这种祝福，我要的，我要得人如得鱼。可是当你说你好的时候，你是要先去离弃的，你要先离开你的船，离开你的渔网，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父母，你要来跟从耶稣，对吗？所以耶稣这是先让他们说，你要先去做这个选择，你要去跟随他。那马太呢？耶稣去呼召马太，马太在税关上收钱。耶稣呼召马太说，你来什么？你来跟从我。圣经上说什么？信上说马太从税关上就什么？就站起来，就什么？就跟从了耶稣。他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税吏马太了。这个人不再是税吏马太了。这个人离开了他的税官，从此以后他不是税吏马太，他是什么？他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一定有，一定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去做某件事情之前，你要跟随耶稣之前，是我们是要离弃的。撒该。撒该要离开他的生活方式，这个做税吏的人讹诈欺压是他的生活方式。就你如果做税吏，在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国家里面，你做税吏，你不讹诈，你不欺压，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撒该要跟随耶稣，那要做什么？ 要离开他的生活方式，要离开他的生活方式。你不离开，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也大概说，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对吧？他说我要跟那一种生活方式，我要告别的，我要离开的。青年的官啊，圣经里面说那个青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什么道理都懂，什么都能够明白，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什么更好。可是耶稣说，你要什么？你要变卖你的财产，然后呢去什么？周济穷人，然后再来什么？再来跟从我，对不对？耶稣，哇，这个要求真的是，耶稣说你去变卖家产，周济穷人，然后你再来跟从我。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那青年的官就什么？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钱很多，他舍不得。所以这个你就发现，在这种状态里面，在这种状况当中，青年的这个官呢，他已经离神的国非常非常的近，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就得不到。所以中国人去讲这个舍得，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这两个字是反义字，对吧？反义字。可是它组在一起呢，又变成另外的一个词。舍是什么？是给。得呢？是得嘛，对吧？一个往外，一个往内，可是组在一起呢，又叫做舍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定律的，这个定律就是舍得，你有舍才有什么？才有得。你有舍才有得，你舍不掉你就得不到更多的东西。那个你手里面抓满了你认为是宝贵的东西，可是 如果你想要去得更好的，那你需要把手松开。那你才可能让更好的进到你的手心里面。你的心里面住着一个人啊，这个人不够好啊，有一个更好的人进来啊，有更好的人出现在了生命里面。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旧的这个人把他舍掉，然后这个新的人才能够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去买一个重宝贵的这个珠子。那你可能就需要把你家里的那些不够好的那些田产把它卖掉，然后去买这个重价的这个珠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舍你才能够去得，你要有离弃你才能够去跟随。你没有离弃是没有办法去跟随。保罗自己就是一个离弃了自己所有，他在人生当中去做那一个选择不容易的，他人生已经定型了，已经功成名就了。所有一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对吧？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是一个逼迫耶稣基督的人啊，他因为逼迫耶稣基督他很成功啊，他做到这个行业的这个顶尖的这个人物，他可以手里拿着这个罗马帝国给他的这个授权，他就可以随便去要去抓谁就去抓谁，不容易的。可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他那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转变你的整个人生的方向，要离开，要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些人啊，马太啊，撒该啊，保罗啊，彼得啊，他们内心里的矛盾啊，挣扎。那因为耶稣要他们放弃的，都是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苏格拉底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经过反省，或者没有经过自我审视，那这样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从信主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为主离弃过任何事物的话，那这种信仰或者这种跟随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去评估一下，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为主曾经离弃过什么？啊，我有没有离弃过我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我原来可能是酗酒的，我原来可能是脾气暴躁的，我原来可能是家暴的，那我在信了主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我有没有离弃？我原来可能是有赌博的恶习的，我到了拉斯维加斯我就觉得这就是人间天堂，我就出不来的。那我在信了主之后，我有没有离弃这种生活的习惯？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的骄傲是在我的骨子里的。那骄傲就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这个底色。可是我在信了主之后，我有没有离弃我的骄傲？我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我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我所有的事情首先考虑的就是我自己，我所有的好处都是为我自己，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好处。我一直觉得这种人生哲学没有错，因为中国人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有没有离弃这种观念？有没有离弃这种想法？我有没有可能，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一个愿意为别人舍己的人？对吧？这东西你都要离弃的。我们如果没有离弃那个自我中心，我们怎么可能会爱人如己？我们如果没有离弃骄傲，我们怎么可能会谦卑？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它是没有可能会去发生，没有可能会去完成。所以保罗讲到第一个，保罗说我们是要离弃的，我们要离弃偶像，我们要离弃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去好好的去跟随，如果没有离弃的话，这个人生这个四重奏奏出来是荒腔走板的。那第二个保罗用到的这个词叫做归向，叫做归向。那归向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叫做再定位与归一，与归一，就你去归向嘛，圣经里面说，保罗说，他说离弃偶像归向神，对吧？那这个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转换，方向上的一个转换。那他从原来是在偶像那里的，他就转换了一个方向到归向神。可是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说归向他所表达的，他并不是一种犹疑不定或者漫无目的的一种状态。这个归向它是有方向的，而且我们给他这个方向加一个词叫定向。什么叫定向呢？就是说这个归向是定了的，我是要一直就往那个方向去的，我不能够说今天我往左，明天我往右，今天我往东，明天我往西，这个不能够叫做归向。我们在讲到归向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就是一种，这个归向是一种状态，就是我离开了我就离开了，我不会再回去了。他不是说，我今天离开了，我明天再我明天再回来。这个呢我们就不能够叫做离开。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来形容这种状况呢，叫做藕断丝连，对吧？就是藕断丝连，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你永远都在那种牵扯不断的那种状态里面。三国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三国时期的第一猛将呢，名字叫做吕布。吕布呢被人骂的最狠的一句话呢，是别人就骂他什么呢，叫骂他是三姓家奴。三就是一二三四的三，姓就是姓名的姓，家奴就是家里的奴仆了。这是第一猛将，是三国没有哪一个人打得过他的，就是如果论单挑要论打架的话，没有人打得过他。这个刘关张这个三兄弟围着他打半天也没办法去打过他。 可是他被人称作三姓将，为什么叫做三姓将领呢？这个三国里面说他的问题就出在归相上面。他原来呢姓吕啊，姓吕啊，是他的父亲给他的姓，对吧？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后来呢，他在当将军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做丁原，所以他就说，哦，他说我要投靠你了啊，我要归向你了啊。那他归向的很彻底，他不是说我投靠你，在你下面做一个武将啊，或者做一个部署啊。那他这个投降是比那些人都要更加的彻底的。他说，那么干脆我就任你做什么，我就任你做义父吧。啊，做义父吧，哈、啊，所以呢，这是从吕呢就变成什么？可能别人就说，哦，他是丁原的这个义子呢，啊，既然是丁原的义子呢，那就可以说他是丁部了，啊，就不能说是就不一定叫做吕部了，对吧？他说，那我就认你做爸爸吧，啊，就认了这个丁原做爸爸，啊，结果呢，认了丁原做爸爸之后不久呢，啊，董卓来了。啊，董卓来了，董卓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就叫人来劝降，啊，那吕布呢，一说两说三说呢，心动了，啊，心动了以后呢，就干嘛，就又归向了，董卓，哎，他这归向也是很彻底啊，也是很彻底，他也不是说董卓啊，我就在你手下做一个将军啊，做一个部署啊，他说，那我既然归向你了。我就认你做爸爸吧，所以我也认你做义父，我也做你的义子吧，对吧？所以他这就从丁部变成什么？变成董部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人们为什么骂他三姓家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每天说自己我要归向这个，我要归向那个，也归向的很彻底，要么一动不动就认别人做爸爸。对吧？可是呢，你又从来没有真心真意的归向过任何一个人。他没有真心真意的归向任何一个人，爸爸都可以杀的，做吕布的爸爸，做吕布的这个义父是天底下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件事情，因为要掉脑袋的。而且不是被别人杀，都是被吕布杀的，被吕布自己杀，就是认了一个儿子，然后被这儿子咔嚓一刀，这个杀掉了。所以你去看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你不能够叫做归向的，对吧？这个怎么能够叫做归向？可是从外面的这种状况里面，你也觉得说，哎呀，很好啊，他做得很彻底啊，啊，他都认他做爸爸了，对不对？每天爸爸爸爸叫的那么亲啊，他难道还不是归向吗？这不难道吕布不是丁原的人吗？难道吕布不是董卓的人吗？一定是的嘛。可是就是有人知道说他不是真的，也就是有人知道他不是真的，就是有人不断的去试探。不是，就是有人不断的去给吕布机会，给吕布去背叛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不是真的归向。所以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归向了神？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我有没有真的归向？还是我只是一个嘴里面喊爸爸，但是其实并没有把神当爸爸。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不然的话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归向的话，我们人生会有一个损失，我们人生会有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团团转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团团转？就是你看着你呢很忙。看着你很忙，看着你每天都忙得不得了，看着你很辛苦，看着你也做事情也很认真，可是呢，做来做去，弄来弄去呢，你在原地踏步。你一下子归向这个世界，一下子归向神，一下子归向某一个明星，一下子归向某一个先知，你可能人生永远在这种不断的去寻找新方向的这种状态里面，可是你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就是你的人生在团团转，你在原地踏步。 你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任何东西。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总是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对吧？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做这个，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做那个，有人告诉我你要买这个，有人告诉我你要买那个，有人告诉我你要买比特币，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做这个期货，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健身，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吃素啊，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方向，你一辈子都在那里不断的拼命奔跑，可是你跑来跑去，如果你没有定方向，如果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归向的话，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在原地打转。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这个归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方向。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打空气。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叫做归向啊，叫做归向。所以归向是归向神啊，我保罗说的非常清楚，说我们离弃偶像，我们归向神，不是归向某一个人。你们今天不是归向赵牧师，我不是你们归向的对象啊，你也不是归向某一个教会，你也今天我说我信了主了，我今天就归向归蒙教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教会所能够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让你归向谁？归向神，对吧？要让你归向神。我们今天也不是归向某种神学，因为神学是要进步的，神学是要发展的，神学是要经过不断的辩论能够越来越清晰。我今天不要求你归向某种神学，因为它是会变化的，我要求你归向的是那一位永远不变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归向，下定决心了，我就是要去的。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么做，不管你们怎么评判，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变化，我归向神，我是属神的人。这是保罗的人生的状态。所以归向不是口头上，归向是你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方向，一个不动摇的一个方向，你才能够叫做归向。第三，服事。服事。服事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啊，当我们讲到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服事能够做出来，它需要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最底层的东西，它是需要有谦卑，需要有感恩的，对吧？因为服事是什么意思？服事就是你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更低的位置上，更低的位置上，我们才能够叫做服事。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更低的位置上，我们很容易把服事做成什么？做成施舍。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耶稣在人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有很多的能力，可是你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耶稣在面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耶稣是高高在上。所以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基础就是你的服事是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上去服事别人，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上看俯视这些被你服事的人，那个不叫服事，那个叫做施舍。你会发现耶稣有一个能力，耶稣这个能力就是说，无论是谁来到他面前都不会觉得害怕。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人群看见他一定是不喜欢他的。可是，所以为什么他就要隐藏自己啊？要去摸耶稣的这个衣裳，因为他知道说这些人不喜欢我。那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没有人愿意去摸他的，没有人愿意靠近他的。可是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个瞎子就坐在路旁边，大声喊的时候，别人都要骂他，说你太吵了，你不要叫。可是他说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你要来救我。 那个摊子把那个屋顶摊子叫朋友把屋顶拆了，让自己从屋顶上挂下来。摊子没有觉得说耶稣会骂他，他没有这个恐惧。所以服侍是我们把自己放在更低的位置上，我们去服侍那些需要我们服侍。这个是一个底色。那另外一个底色是什么？是感恩。是感恩，是觉得说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那么多，我需要为神去做些什么，而为神所做的事情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在人的身上，所以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如果这个人讲来讲去一辈子都来服侍神，却从来没有服侍人，你要好好去考虑一下，好好去想一下他的服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所说的服侍神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你去服侍你身边的人。所以这是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奉这个服侍呢，我要么就花点钱，我要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物质上帮助一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最好的服侍最好的摆上是摆上什么呢？是摆上我们自己。就是你不要只是用钱来代替你侍奉，也不是只是 也不要只是用某一种物质来代替你侍奉，不是单单用十分之一来代替你侍奉。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因为别人，因为神没有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的侍奉。耶稣没有说，哎呀，我给你一笔钱就当我侍奉你了。耶稣把自己什么？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他为我们成为被杀的羔羊。所以服侍是把自己摆上，而不是把自己摆上。那今天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问题是说，他可能不单单自己摆不上也就算了。那他还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把别人摆上。就是大家说，那今天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你知道现在读神学的人越来越少，愿意做牧师的人越来越少啊，就是牧师的儿子再去做牧师，其实这概率也越来越小。有时候常常会碰到，就是教会里说，哎，有谁要去愿意去读神学啊？有谁愿意去读神学？有谁肯去读神学啊？然后呢，这个张三就站起来说：“我觉得李氏家的儿子可以。这”这就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说：“我不上，你来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谁要去？谁应该去传福音啊？我觉得 David 可以。那。我没有说我可以啊，我觉得 David 可以，我觉得他也有口才，也有恩赐，又有这个能力，对，我不行。对，我们自己不摆上就算了，我们还习惯把别人摆上。可是别人摆上不摆上，那不关你的事哈，不关你的事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想想我要不要摆上啊。最后一个，很快，等候。等候是基督徒常常会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啊。所谓的错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个等候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只会发生在未来的某一种状况或者某一件事情啊。所以基督徒常常将等候呢活成将来时态。什么叫将来时态？就是说，我要等将来。的某一天的时候，我要过怎样的生活的？将来的某一个时态的时候，我才会有那种状态。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我才会有荣耀，我才会有喜乐，我才会有平安，我才会有祝福。可是 等候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现在进行时，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等候这件事情，它不是要影响到你的未来，它毋庸置疑，它会影响到你的未来，但是它不能够只影响到你的未来。等候需要影响到你的现在。用什么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一生都在那里等，等候那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到了，我才开心，我才快乐，我才满足，我才平安，不是的。而是说，那一个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它需要影响到你的现在。你现在就需要喜乐，你现在就需要平安，你现在就要充满盼望，这个叫做等候的现在进行时。等候不是在远处，不仅仅是在远处，等候是你近处的一种生活状态，它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判断。就你如果是一个有等候的人，你这个将来的这个等候是一定会要影响到你现在的这个选择。举个例子，在中国大陆或在台湾，公交系统都很发达，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走在大街上，我要坐15路的公交车去某一个地方，那个公交车的站台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公交车会在这个站台里面停靠，那你站在那个站台里面，一辆一辆的公交车来，每一辆都比15路的公交车早到，你会不会跳上去呢？你会不会跳上任何一辆来的公交车？你不会的，对不对？你不会说哦，来了一辆这个五路公交车，算了，反正都是公交车，我就上吧。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会什么？你会等，你会等。你那个远处的那个等候影响你现在的决定。你是一个等15路公交车的人，你不会随随便便跳上5路公交汽车，对吧？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确信要去等15路，那你很可能任何一辆公交车你都会跳上去。这就是不同，这就是不同。一个等着吃年夜饭的人是不会随便拿肚子来填饱肚子的，你随便拿东西来填饱肚子的，对吧？你说我今天一家人吃团圆饭，家里面要杀很多菜，你说这个到了晚上6点钟吃饭，你说我下午5点的时候，我就去煮一碗方便面吃吧？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因为你觉得你知道说哦，我是等什么？我是一个等着吃年夜饭的。我是一个等着吃年夜饭的人，我现在不吃方便面，为什么？因为6点钟我要吃。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等候是一个远方的一件事情，这件远方的事情影响到你的现在，那才叫做真正的等候，叫做有信心的等候。如果那个远处的等候是影响不了你现在的，那表明你对那一件你所等候的事情你不太确信，你不知道它会来还是不会来。你如果不知道15路公交车到底会不会来，任何一辆公交车对你来说都是诱惑。但是如果你确信15路公交车一定会来，你会在那里一直等到15路公交车来了以后你再上车。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人，这个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这件远处的事情是要影响到我们近处的生活。我们是一个还没有进入天国的人，可是我们这群等候耶稣基督天国的人，我们是要在今天的这个近处的生活里面活出天国里的样式跟状态。我是一个等候永恒国度的人，那今天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一个永恒的那个世界观，永恒的那个价值观是会影响到我今天会去买什么，会去做什么，会去赚什么钱，会去做什么工作，会去做什么投资，会把什么看作重要的，什么看作不重要的。所以远处的生活是要影响近处的决定的。 所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神要来的这个好像还很遥远，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个太过这个虚晃。可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用了一句话，是我讲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当我们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去等候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啊。诺言的真实程度不是由言语的甜美程度来决定啊，比如说这话好听不好听，它不能够改变这句话真实还是不真实。这句话能不能够实现，最重要的不是好听不好听，而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对吧？这个骗子跟你讲100句话，比不上一个诚实人跟你讲1句话，对不对？他不在于他多好听，而是在这句话是谁说出来。而今天我们所等候的这句话，我们所盼望的这件事情，不是人告诉我们的，而是神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确信，这么笃信无疑？是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远处的等候要影响到我们近处的这个生活，而神就是我们等候的最好的理由。好，那我们今天，对不起哈，四重奏讲完了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有4个不同的层面啊，叫做离弃、归向、服侍，还有等候啊，这4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信仰的四重奏。